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一生中在这世上停留的时间，每一个人长短不一啊。那现在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也越来越好。但纵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的寿命多延长一些年日，但是如果活在这世上却仍然只是虚空一场，而不知道到底意义为何，那么纵使寿命再长，恐怕呢也很难去体会到生命的喜悦。神的儿女对于生命的体会应该是有别于一般世人呢。认识主之后，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诠释应该都会不一样了。或许有一些过去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否现在回想起来却看见这也是化妆的祝福呢？又或许过去有些事情让我们很引以为傲，或是急急营营必须一定要追求到的，现在回想却觉得是浪费生命，虚空一场呢？好，这都已经是过去了，而现在我们如何的把握，以及对未来我们有什么展望，这才是更重要的。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时间与永恒，经文在诗篇第90篇1-6节。这一篇诗篇的作者是摩西，是一篇很有名的诗篇呢。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90篇1-6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时间与永恒。最早的时候，测量时间的器具是日晷，然后出现了水钟、沙漏和机械的钟表。现在我们有电子钟表，可以把时间划分到1/100秒。我们的文化肯定是很在乎时间的，所以读一读摩西这段话是有益处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从人的脆弱来思想神的永恒性是有益处的。我们是受到时间限制的受造之物，但神却是永恒的，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所面对的永恒就在神手中。诗人也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世世代代从亘古到永远，他一直都是信实的，神将来也必定是信实的。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个人的神，也是群体的神，他是我们可以信靠的那一位。今天就让他在你的生命中做你的神吧。你如果住在他里面，为他的荣耀而活，就有份于永恒。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其中说道，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默想神的话。如果我们将时间与永恒相比较，是否我们会看见神的观点呢？将永恒的价值纳入今生中，是否愿意让神进入你的生命而有份于永恒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在有限的今生里，愿我能活在你的旨意中，将来在永恒的国度与主永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来听这一首《请问时间》。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它总在后面慢慢。
渐渐长大以后，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我们俩有时输赢不分。再过几年以后，时间跑到我的前途，我追呀追呀追呀，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
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过？前面头也不回。 世界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该怎么过。世界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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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请你
请你
请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人生中有欢乐的时光，但是一定也有意志消沉，觉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吧。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路卡杜牧师所写，曲贝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谁是你生命中的歌利亚呢？大卫与歌利亚，一个发生于昨日，今日依然在你生活中上演的故事。是的，路卡杜牧师非常擅长把圣经人物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呢，让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一些人事物跟我们的生活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八章，令人消沉的枪炮。当你精疲力竭，不想继续尝试，不想再次原谅，你如何处理这些黑暗的时日呢？一起来看这一本《面对心中的巨人》。巨人歌利亚有一把令人消沉的枪炮，是特别定做的，附挂凹槽枪管与瞄准心脏的望远镜瞄准器，发射出来的不是枪弹，而是悲伤，抓取的不是生命，而是笑容，产生的伤害不是皮肉之痛，而是信心的创伤。你被它射过吗？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了。如果你似乎无法到达一垒，或是无法起床，那就是了。每跨出一步，总会后退两步。人际关系变质，天昏地暗，波涛汹涌，你的黑夜抗拒日出，意志消沉。你是卡斯特将军面临的难题，是苏族北美印第安人仿佛置身于最后一战。卡斯特将军错估敌情，导致美军骑兵团200多名士兵全数阵亡。大卫觉得这是他的最后一战，扫罗处处打压，逼得大卫只得睡到洞穴里，躲到树丛后。600名士兵仰仗大卫的率领与供应，这600人有7室儿女，大卫自己也有2个妻子。逃离发疯的扫罗王藏身山林，率领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还得喂饱1000张以上的嘴巴。令人消沉的枪炮有其特色，请听大卫的独白：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没有盼望，更重要的是没有上帝。大卫把焦点放在扫罗身上，他把扫罗的海报贴在房间墙上，反复寄送扫罗的恐吓。大卫把自己浸泡在惧怕里， 因此内心满是恐惧，这一回我铁定是完了。其实大卫一清二楚，在比较风光或正常的日子里，大卫展现出上帝如何抚平痛苦的心灵。他在旷野第一次遇到非利士人时，大卫求问耶和华，当他觉得无法抵挡敌人，大卫又求问耶和华，当他遭受亚玛利人的攻击，大卫求问耶和华。大卫得知扫罗的死讯之后，不知所从，他问耶和华。大卫被永立为王，遭受非利士人追杀时，大卫求问耶和华。大卫击退非利士人，当他们又发动另一波攻击时，大卫求问耶和华。大卫好像把上帝的电话号码建入快速拨号，不知所从，大卫告诉上帝。面临挑战，大卫告诉上帝。害怕吗？他还是告诉上帝。大多时候都是这样，但是这次不然。这次啊，他甚至不征询一下顾问团的意见。当扫罗首度萌生杀机，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面对扫罗接二连三的追杀，大卫请教约拿丹，手无寸铁饥肠辘辘的时候，他逃到挪伯的祭司那里。不过这一次大卫只向自个儿求救，这是个差劲的决定。瞧瞧他给自己的点子，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大卫，你不会的。难道你忘了撒母耳倾注在你头上的金色膏油吗？上帝膏抹了你，难道你忘了上帝透过约拿丹发出的应许吗？你必做以色列的王。难道你忘了上帝透过亚比该给你的确据吗？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上帝甚至透过扫罗向你担保你的人身安全。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但是大卫在疲乏的浪涛里，美善的思想全数停摆。他想的是，扫罗迟早总会逮到我，我最好的打算就是逃往非利士人那儿去。扫罗会把我当作大势已去的流浪汉，不会继续在以色列的各个角落或每道缝隙追杀我，如此我才能摆脱他的毒手。因此大卫启程，扫罗暂停这场猎杀，大卫逃进敌区，他率领部下进入偶像与假神之地，在哥利亚的后院搭起帐篷，他居然住进撒旦的大本营。起初大卫如释重负，扫罗放弃追弃，大卫终于可以安心睡觉，和敌人捉迷藏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就此画上句点了吗？一个人如果纵情酗酒，开怀畅快，只能维持一会儿，离开另一半轻松自在，只能维持一阵子，沉溺色情找乐子，只能维持一段时日，之后诱惑张牙舞爪，罪疚感重压，分手后的孤寂涌入心扉。在箴言第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英文信息本圣经这样说道，有一条路人以为没问题的，再仔细看看却直达地狱。没错，这些人看似欢乐快活，但是人去楼空，忧伤难耐。大卫筋疲力竭，因而脱轨演出，为了在敌营苟延残喘，大卫不惜牺牲形象，出卖自己。他和加特王亚吉敲定，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请看，大卫竟然自称为敌国君王的仆人，以色列族杀死哥利亚风光一时的驸马爷大卫，竟然向敌营举杯敬酒。亚吉王龙心大悦，他将洗格拉赐给大卫，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卫去杀自己的族人。据亚吉王所知，大卫也照办了，但是其实大卫消灭的是希伯来人的敌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七章八到九节，其中这样说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 又夺获牛羊骆驼驴丙衣服回来见亚吉。这不是大卫最光彩的时期，他欺骗了非利士王，并杀人流血以掩饰自己的诡计。这个双重特务的角色他扮演了16个月。在这段日子里，大卫没有写下任何诗篇，竖琴搁在角落，吟游诗人沮丧消沉，终日哑然。山穷水尽，方能绝处逢生。非利士人决定攻打扫罗王，大卫与手下决定换边投效敌营。他们花了3天来到前线，吃了闭门羹，又花了3天回家。非利士人的首领说，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大卫把这一群没人要的部署带回喜格拉，只见城已被烧毁，人事全非。亚玛利人把他们的妻小全数掳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目睹惨状，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非利士人不接纳他们，亚玛利人将他们洗劫一空，无国家可保卫，无家可归回，事情还会更糟吗？没错，士兵们咬牙切齿，开始找石块。众士兵悲愤莫名，决定要用石头打死大卫。我们不禁稀奇，大卫会为当初的决定懊恼吗？他会渴望回到旷野单纯的日子吗？或昔日在亚杜兰洞的美好时光吗？没有非利士人的排斥，也没有亚玛利人的攻击，部属拥戴他，妻小在身旁。如今在喜格拉的废墟里，部属四下找石头要打死他，他是否开始萌生悔意？怎么不祷告就擅自出马呢？甚至出卖了自己。消沉，这是制造差劲决定的培养皿，是产生错误行动的孵化器，是打造悔不当初的生产线。如何处理艰困的时期，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你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呢？当你筋疲力竭，不想继续尝试，不想再次原谅，不想继续度日如年，或面对那些冥顽不灵的人，你如何处理这些黑暗的时日呢？一瓶药丸或苏格兰威士忌，在酒吧泡1小时，在温泉会馆泡1天，或到海边度假1个礼拜，许多人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为数众多，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以为这能使人抛掉忧郁，重新得力。果真如此吗？毋庸置疑，这不无小补，能维持一阵子。但是长期看来呢？这固然能够麻痹痛苦，不过能够挪除痛苦吗？还是我们如同土耳其悬崖的羊群一般，谁知道第一只羊是怎么跳下悬崖的？更古怪的是，1500只羊居然也跟着往下跳，而且是在同一处突出的地方往下跳。头450只羊死了，后来的1000只保住性命，完全是因为羊尸堆积如山，缓和了撞击的力道。我们也像羊一样，盲从的步入险境，鲁莽的闯进酒吧，纵情狂欢。我们像大卫一样，迫不得已的在加特落脚，只是发现这也于事无补。有解决之道吗？的确有。大卫没做对的，我们要做对。大卫没有祷告，我们要祷告，快快祷告，停止自言自语，向基督倾心吐意吧。请听他的邀约。你疲倦吗？筋疲力竭吗？在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热忱吗？到我这里来，与我退休片时，重新拾回人生，我会告诉你如何享有真正的安息。上帝从不垂头丧气，他绝不会对你的情绪低落感到不耐烦。大卫忽略了好建议的重要性，请从他的错误汲取教训。下次当你觉得后继无力，请寻求咨商，并且要问对人。虽然你不想要如此，消沉的人喜欢颓丧的人，受伤的心灵与受伤的心灵为伍。我们喜爱了解我们的，逃避那些要纠正我们的。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纠正与方向。有一次我参加超级铁人赛，让我体会到问对人的重要。游完1.2英里，骑完 56英里的自行车之后，我没什么力气继续13.1英里的跑步，旁边那位跑者也已经气喘如牛。我才开口问起他的状况，就立刻后悔了。他说：“糟透了，参加这场比赛是我有生以来最蠢的决定。”我的反应是立刻与他道别。我知道若再继续听下去，必定会心有戚戚焉。我追上一个66岁的阿嬷，她的观点截然不同。你一定可以完成的，她为我打气。她说：“天气热，但是至少没有下雨啊，一步一步来，别忘了补充水分，加油加油。”我跑在她身旁，直到斗志高昂，两腿酸痛，最后我不得不慢下脚步。她说：“没问题的啦。”他和我挥挥手，继续向前跑。哪一个比较吻合你所得到的建议呢？箴言第15:22英文信息版圣经这样说道：听不进好建议的，坐等失败；听取好建议的，成功在望。快快祷告，寻求健全的咨商，并且不要放弃，别犯下了和弗罗伦斯·查特威克一样的错误。1952年，他尝试从加达利亚岛勇渡冷飕飕的太平洋到加州海岸。当天雾大浪大，他奋斗不懈，游了15个小时，肌肉开始痉挛，意志力逐渐薄弱。他请求上船，但是他的母亲在旁边的船上鼓励他不要放弃。他努力再三，终究还是筋疲力竭，停下了手脚的滑动。工作团队接他上船，船才划了1-2分钟，大雾散去。他这才发现离岸边不到半英里。在记者会里，他解释道：“我看到的只是大雾弥漫，如果当时我可以看到岸边，一定能够游完全程的。”好好检视你要前往的对岸吧，别被消沉的大雾给蒙骗了，终点线可能就近在咫尺。此刻上帝可能已举手向加百列示意，要他扬起喇叭，天使列队，圣徒齐聚，撒旦战惊，继续加油吧，不要离开你的战场，无论是海水、马拉松或征战。再次的给予恩典，再次的宽宏大量，再教一堂课，再鼓励一颗心灵，再一次奋力划水。大卫这么做了，就在喜格拉的废墟里，他找到能力。在加特待了16个月之后，在非利士人的拒绝、亚玛利人的攻击以及部署的暴动之后，他醒悟过来了，知道该怎么做了。在撒母耳记上30:6，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上帝，心里坚固。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路卡都牧师所写，曲佩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8章令人消沉的枪炮，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9章崩溃的临界点，不要错过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借一裳，是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